第三到第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五节，找着了，由我来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且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敬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定要坚固，我且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们的。这一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在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感谢主，我们邀请到邓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如果是我们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你会想说什么话？会对谁说？一个人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如果立有遗嘱，会关于什么呢？一般上当然和钱有关，死了之后要怎么样分配他的财产啊？要把我的房子留给我的妻子啊，车子留给大儿子，或者存款一部分一半给妻子，其他给儿女，他们平分，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要捐给教会、慈善事业等等，有什么话要跟亲爱的妻子或者孩子依依不舍道别，说一声我爱你，对要好的朋友或者关心的人嘱咐叮咛，交代清楚一些事情等等。那在彼得后书，使徒彼得写信给当时的信徒，他自己知道他快要死了，所以他在十四节说，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当时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主后大概六十年代的后期啊，当时将会面对内忧外患，外面有罗马帝国弥罗王的逼迫，教会内部受到异端邪说的侵害。那这样的情况下，彼得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他就写下了这封遗书，留下他的遗言，表达他的遗愿。那如果你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就看到彼得他知道临死前所要关心的是什么，他特别说要常常提醒，不住的提醒他们，尽心竭力激发他们， 要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叫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他多次的在十二节到十五节提到这些事，那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原来彼得他是要讲到前面生命成长有三方面。那么今天教会我们的主题是建立个人生命的根基，让我们通过彼得的劝勉思想我们怎么建立个人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第一点，生命成长的原因和根据。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过死人赛跑 Walking Dead， 好像僵尸 或许只有恐怖片才有这回事，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动，怎么可能跑。那同样的，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在亚当里救的一个生命是死的生命，是放纵肉体犯罪败坏的一个生命，没有任何出路。我们所想所做的都是要满足肉体的情欲，迷失在罪恶黑暗里面，我们顺从救生命的那种追踪之乐。当然可能有人以为说，我来教会参加崇拜，我捐钱给教堂建堂，在教会做一些义工或者一些慈善的工作，我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福气。那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认罪悔改归向神，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即使在教会很多年，已经洗礼了，很热心参与教会，真诚关心人，真是殷勤的服侍，但是如果不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没有重生得救，罪得赦免，没有神的生命，就像死人一样，他在神的眼前是死的，没有生命就不可能活动，不可能成长。尽管在教会很久，多么热心，这一切好像是行尸走肉，都是徒然，不能拯救他。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就很可惜，死的是不可能成长。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领受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彼得前书在第三节说，神人已经将一些关于生命和敬献的事，如何得到跟奉圣神的生命，并且已经赐给我们了，而且这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来换取的，死人不能靠自己活过来。那我们有生命是因为那伟大的主用他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唤醒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力，以致我们可以成长。那神呼召我们，我们有缺据，我们不会失去这救恩，我们有新生命。这里神不只是赐给我们新生命，所以彼得在第四节说，神救了我们脱离世上的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那第三节第四节的关系是互相对照的。第三节他说，神人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献的事赐给我们，然后呢第四节第一句话也是说，他又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可以说是互相解释。那么第三节第二句话，借用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那可以和第四句话第四节的第二句话说，叫我们脱离从情欲，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所以这是第三第四节是互相补充，然后第三节的后半句，皆因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也可以和第四节最后一句，就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互相对照。那这样互相参照的结果，就可以知道说这两节是互相补充。第三节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从基督心理来说，和第四节所提到的是一回，都是一件事情。你想一下，大而可畏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大主宰，竟然让我们与他心情有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时会软弱挣扎不可否认，但是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我们是永不示弱。肯定我们不是说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就十全十美，我们知道人生经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有起有弱，有高有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沮丧，尤其这两年多来新冠疫情的肆虐不断的变种，很多人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那彼得在这里勉励信徒说，不只是我们信耶稣就好了，而是要继续在生命上追求长进， 因此他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就提醒信徒在各方面要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第五节第十节，那基督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敬虔等等，那在这几年上要继续的尽心竭力。所以就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就提到说，生命长进成长应该有的装备和态度。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他就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什么等等。那彼得就提供一个属灵生命成长应该有的装备和态度。那想一下，我们信主之后在这几方面有没有积极的装备？那当然这段经文很特别，有了什么又加上什么，有了又要加上。那如果一座房子，一个房子如果没有放家具摆设这些桌椅照片等等，不会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家。当然在这个房子里面单单有这些很好的装饰是远远不足够，还要有家人在一起那种美好相聚欢乐的时光，那这更重要。所以彼得在这里鼓励神的儿女，有了信心还要加上什么，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加添。那加上这个词在希腊文有一段有趣的历史，评论家 Michael Green 麦克他这样解释说，加上这个词是来自戏剧节的一个隐喻，就是说一个 很富有的人，他的名字叫克瑞格，他和一些诗人作诗的人和一些权贵还有政府联合主办这个戏剧表演。那当然这个戏剧表演是一项很昂贵的事业，他们目标就是要透过演出让参与的人可以慷慨的解囊，借此可以训练演员和串谈来提升自己超越彼此。因此加上这个词开始就是意味着一个慷慨和昂贵的合作。那彼得就使用这个意义丰富的词帮助我们看到神的慷慨的恩典。那我们就是靠着恩典，完全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得救。那呢神也呼召我们参与当中，所以信的主不是停在那里，要加上好的品格，加上什么什么。因此我们领受到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是神藉着宝贵的应许和他慷慨丰盛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能力给我们的这一切丰富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就好像一个阶梯一样，信心第一点，我们说信心是一个起点，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信心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有这样的信心那是开始第一步跟从主，没有信心就没有开始。所以信心很重要。信心从哪里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然只有我们常常来参加崇拜听道或者读圣经，你才能够更认识神，更有信心的依靠他，信得过他。那圣经也说得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我信主，却信得不清不楚，半信半疑，好像信也好像不信，有时是信有时不信。那今天的诈骗的事情很多，你的手机会收到很多信息，有些是真实的信息，有些是可能大多数是假的。那如果你不看清楚不分辨你的信息，你就完全照单全收去做的话，可能你会受骗上当，损失惨重。我们都看到报纸这些事情，因此要分辨清楚和认识人是很重要的。你不可能什么人都相信，什么事情都相信，你不认识的人你会把宝贵的东西交给他管理吗？绝对不会这样。那今天你认识主吗？你真的信得过他吗？他能赦免你的罪，有能力救你保护你，他信实可靠吗？他会不会骗你？无论在怎么情况他会救你到底，他会被离你而去，你把这一生的生命时间金钱你真的放心交给他吗？除非你清楚地认识他，否则你怎么有信心信得过他拯救你带领你引导你前面的道路？所以有了信心不是停在那里，信心需要加上德行。圣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唯有行为能够显明的信心是真的是活泼的。所以 第二点，保罗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品格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德行好的人，一个好行为的人，他比如说我没有偷也没有抢，我没有嫖也没有赌，已经很不错了。有德行的人也被说我没有逃学啊，我是很用功读书了，我考试及格就已经很聪明了，我有工作拿钱回家只是赌博玩一下，你还要说我什么不好呢？哪一个有德行的人，他不会在这些灰色的地带辩驳自己有多么的好。当然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德行，我们不需要衡量有什么表现才是德行。德行是一个人对神对人在良心上都能站立得住，会洁身自爱，过圣洁的生活，爱神爱人。德行不是一个人说自己很不错，而是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有位尊贵圣洁的神在他心里面掌管他的生活言行。所以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这是第三。这个知识可以说是辩解力，或者洞察人心，洞察一切，有分辨是非的智慧，引导人如何脱离邪恶，有这样的知识。那有人形容说德行和知识就像健康和聪明一样，健康聪明哪样重要呢？如果你问做父母的，孩子健康和聪明哪个重要？当然健康很重要，健康第一。当然如果只有健康却笨头笨脑什么都不懂，会叫父母亲头痛。基督徒德行也很重要，一个有德行的基督徒，不过如果却无理无图，在属灵的事情上一无所知，那这也是很可惜，令人头痛。因此有的德行要加上知识，两样都很重要。缺少了知识就会显得蒙昧无知，常常做错事情。当然这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吸收新知识，否则我们会落后，最后被淘汰出局。那同样就缺乏圣经智慧的话，属灵的知识也没有办法面对这邪恶的世界和撒旦的攻击。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引导，不晓得圣经的原则，没有属灵知识，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很容易灰心动摇，在各方面选得很虚浮，好像没有信仰的根基，面对邪恶的世界就显得我们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没有办法站立得稳。所以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第四，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我们知道数学上有加减乘除，在实际生活上人生不只是加速，而且有加有减，有时加上要积极做些什么，有时也要减，不可以做得太多，做得过度，做得太过分，需要节制。父母教导孩子不只是需要做什么，而且会要求说不能做什么，这就是节制。如果一个人没有节制，生命的表现就是乱冲乱闯，就好像一辆车子，不管它的外形引擎多么的好，很强的 powerful 冲力动力，却没有刹车之 brake， 是更危险。哪一个人没有节制也是这样的危险可怕。一辆没有刹车之的车，无论多么好也没有用，送给你你敢驾吗？没有 brake。打开电视，我们看到许多的广告，其实就是叫你不要节制，想做就去做，想玩就去玩，想买就去买。有人刷手机看淘宝刷笔，有很多东西吸引你的眼球，正在大减价，哇，折扣是多少，机会难逢，怎么可以错过？你就这样一直刷一直刷，你的时间和金钱就可能无辜浪费掉了，不应该买的也买了。你打开电脑，可能正在预备功课作业讲章主流学课程，当无意中出现一个画面向你招手，你立刻刹车，没有刹车没有紧急跳出来，结果可能就让你的眼睛犯罪，误会你的思想和浪费宝贵的时间。能够节制吗？节制的反面是什么？没有节制就是放纵。有人会告诉你敢敢去做，不要压制自己，喜欢就去做，尽量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心理学家也告诉你说不要压抑内心那种原有的意念，想做什么就去什么，因为长期压抑对自己心理不健康，是真的吗？但是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教导。人如果没有受到神的话语、耶稣和真理的引导，就像 失去控制力量，像一匹野马四处乱奔，没有人可以控制，那是很可怕。人性在罪恶里面导致开放放纵随便的交往，结果带给人许多痛苦和创伤，所以有节制很重要。然后第五，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忍耐。如果排满桌上的各样的是美味佳肴，不能吃或只能吃一点点，这些人来说，或者肚子饿的时候，哇，美食当前不能进行享受，很不容易。但是因着健康或者某个原因，你就不吃，这就是节制。你可以不吃，但是这需要节制。那弟兄姐妹一起去打球、玩 game， 一直到傍晚还有 BBQ， 多么好啊！怎么能错过呢？但是明天有考试，需要交作业，或者这个星期天要交主日学，你不去吗？哇，很大的挣扎。但是最后你选择留在家里，好好专心预备主日学课程，专心做功课，这是节制，不容易做到。或许你可以克制自己，不随便的骂人，大声的说话，你可以做得到，这是节制。但是如果你无故被骂、被羞辱，不还口，这是忍耐，更不容易。你被人污秽，无意的重伤你，你仍然不出声、不申辩、不去辩护，这是忍耐。许多成功的人是因为有忍耐的素质。中国人也有两句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百忍成经。我想我们都知道，忍可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功课，是一个很高的境界。那圣经中属灵的伟人都是忍耐的伟人，他们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挪亚曾经在方舟里面忍耐等候一段时间，等到洪水消退他才出来。亚伯拉罕曾忍耐，忍耐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忍耐到神的时间到给他儿子。大卫虽然已经收高了，却忍耐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才登基作王，等了多少年。主耶稣也忍耐接受十字架的苦难，成为万能的救主。今天在一般世俗的事情上，我们也需要忍耐。哪一个学生要忍耐完成的学业，完成他的大学甚至他的硕士博士？一个音乐家也要忍耐经过艰苦的锻炼才能够成功。那记录我们在各样属灵的品格和侍奉上，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我们也需要忍耐的心。你要引人归主，在教会里面要服侍神，要读经祷告，天天灵修，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你也需要忍耐等候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在等候耶稣再来的应许上，我们也需要忍耐和警醒的心。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这是第一。对基督来说，我们应该忍耐。彼得说，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这是很重要。不是说我忍受了无奈的忍，而是说神啊，你给我力量，这是有敬虔的心。可能对这件事情上你很难明白，很难接受，但是你知道如果不接受可能会引起冲突，于是你因为有敬虔的心，你会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力量，帮助我学习去接受、去忍耐、去忍受。那只有一个敬虔人才会这样做，不是一味的忍，不满意、不舒服，采取敌对的态度。单单忍耐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晓得忍耐多久，会感到很辛苦。不过如果一个敬虔的心忍耐就不一样，是靠着神的恩典力量，存着盼望的态度去忍耐，这是敬虔。好像妇女生产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有目的去忍受，因为知道这段阵痛忍耐的时间过去不久，孩子就生出来了。那彼得很有属灵的深度，他将这八种属灵素质列出来，不是没有秩序。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要加上前进。那彼得将前进列在这里，他明白我们不是信主一下子信主就有忍耐就有敬虔。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来礼拜堂来教会，然后跪下来痛哭流泪祷告，啊，看来这个人很前进。如果前进只是这一个态度、这个时刻去看，的确好像很前进， 但也不一定啊。当他痛苦祷告离开礼拜堂之后呢，他接下来行动是做什么，这更重要。前进不只是那一刻表现啊，站在台上或者在哪一个的态度上你看他，而是看这个人真正生命的表现啊。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德行，没有知识，没有节制，没有忍耐，这个人在那一刻表现很好就是前进吗？当然不是。今天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回到教会的时候有很特别的表现，你让你觉得说他很真诚，热心爱主，很侍奉主，但是离开教会之后呢，你看不到他，可能生活乱七八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教会很敬虔，在社会，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很荒唐。那彼得说基督徒要有敬虔前进，不是只说一种情绪激动表现，说啊跪在那边，或者给你看到说他那种很前进的样子，而是整个生命摆在神面前，是为主而活，其实就是尊主为大，有一种敬畏神的生活。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那彼得提出这八种属灵素质应该有的表现，可以分作三方面：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这是关乎自己的。前进就是对神的，在神面前的生活。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是对人方面。如果没有前面这些灵性的操练，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的操练学习，我们对人的爱恐怕不够真实，恐怕会变得情绪化、感情化、表面化。因此圣经说我们的爱，因为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先从神的爱体会神的爱，从神来的爱。那如果不爱神，没有办法从神的爱做出发点，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可能是不安全，可能是一种情绪冲动而已。如果我们像彼得所说的，在属灵的素质上不断的增加，有了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自然你就能够去爱。有这些素质，爱就不再是虚假、困难，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有时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姐妹不可爱，很难相处，这是事实。人与人之间真的很不容易相处，特别那个常常和你作对的，你觉得不可爱的人可能很多，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很不可爱，甚至可能有时面目可憎，在人面前可能是这样。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追求丰盛生命，就是这样。那主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他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心。耶稣跟说，你要爱你们的敌人，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很不容易。常常和你敌对，意见不合，找你麻烦，给你很多难处，你怎么去爱他、接纳他？确实没有从神来的爱，你才有足够的力量去爱、去接纳、爱那不可爱的人。那彼得提出这几种属灵美德，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爱。我们在爱的表现里面常常不及格，爱心的功课是我们每天必须努力去操练，求主改变我们自私、自我中心的这种本性，让主的爱常常充满激励我们，以致我们有能力去接纳弟兄姐妹。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属灵的装备，属灵的阶梯，有了还要加上。第三点，在八节到十一节，彼得讲到生命成长里面的应许和益处。在第八节，彼得说：“你们若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借果子了。”是的，在第八节，基督徒追求属灵生命，必然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当我们生命丰盛成长，有属天的智慧，在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无论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都会蒙神赐福眷顾，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基督追求生命成长，有八样的属灵素质，确实不容易做到。那在过程当中，你想神怎么看这些事情呢？那其实神不会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只是意味着命令他的儿女在学业、在生活行为各样品格上要有什么优越的表现，然后就站在那里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让自己的儿女去面对挣扎困难。我相信不会。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一定陪伴他们成长，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然后去达到他们的目标。 那同样的，神要求他儿女属灵生命成长，要有德行，要有知识，要有节制，要有忍耐，信天的生活等等，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神知道需要我们努力去学习操练。当我们面对困难挣扎，他爱我们，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肯定的应许。从第十节我们看到，当我们认真听从神的吩咐，追求生命长进，更加殷勤操练去做，这里说就可以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是很宝贵的应许，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彼得在这里说要自己努力追求成长，就像前文所说的，有了还要加上不断的去操练去持守，使我们可以在所蒙召的恩和拣选上更加坚固。那记得保罗对不起，彼得不是说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这里是说当我们将信仰表明出来，尽我们的本分去操练，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等等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深深的经历到信仰的宝贵和真实，更加肯定自己是得救。相反的，如果你不追求会怎么样呢？等下我们会提到。那彼得接着说，他就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行 这几样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八样属灵福气，属灵的素质。永不失脚也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永远不会软弱跌倒，而是说我们软弱跌倒即使这样，不是就永远不起来，就这样倒下去。当我们愿意追求神应许，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有新的生命，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其实就像不倒翁，跌倒了仍然可以站起来。你说不倒翁倒了又再起来，永远倒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轻的重量的这个重量在它里面。那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面对什么情况可以永不失脚，即使倒了也可以再站起来。正如另外一位使徒保罗，他亲身经历的，他向哥林多弟兄姐妹做见证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段经文说明一个人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是永不失脚，永不跌倒，就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生，倒了被打倒不是，他可以再站起来。保罗的生命是令人羡慕，令人愿意去效法的。那如果我们不积极追求会怎么样呢？第九节就说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瞎了。第九节，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自己的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一个基督如果不追求失去见证，没有接触属灵的果子，就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胜过罪恶，在黑暗里面好像没有生命的基督徒，越来越不像基督徒，甚至怀疑自己的信仰，到底我真的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还继续软弱继续犯罪？是否自己还没有得救？为什么还是这样没有节制没有忍耐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这样的情况就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那这段经文也特别提到人的惰性和妄性，人很容易软弱，所以因此彼得特别劝勉说要分外的殷勤，要竭力追求，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怎么加上去。当我们匆匆足足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人有惰性，人天生就有懒惰，松散会放松。那我们不只是有惰性，还会有妄性，健忘。我们说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这里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人很容易上忘，很忘记，不要说以为老了老人家会上忘，年轻人也一样会忘记，不应该记得的一些事情确实记住， 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不过应该记得人，则是可能却忘得一干二净。记得那十个来求耶稣医治的麻风病人，有多少？十个得了医治。那几个回来感谢耶稣呢？只有一个，其他九个都得意忘形，忘恩非，好了就忘记了。那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所以主就设立了圣餐，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教会每个月至少一次圣餐，当弟兄姐妹一起回来守圣餐纪念主。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有圣餐礼拜，即使需要轮流回来崇拜，每个主的都有圣餐。即使有身体软弱的年长者没有办法来教会聚会，教会的周官也报告说牧师可以安排到他们家里守圣餐。为什么？就是要让每个神的儿女都不要忘记主的爱，主的恩。所以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桌前面六个字就是提醒我们要纪念神，每一次都要纪念神。你说我领一次就够了，会记得了，上次总是守了三次总是会忘不了，为什么需要每一年每一月这样重复的领受？因为人有忘性，很容易忘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忘了旧的罪已经得着洁净，得着赦免，忘记主耶稣舍身流血的大爱，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所以藉着圣餐提醒我们要纪念主。那记得神藉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多少个神迹？十个大神迹，开始是水变血，然后一个灾接着一个灾，最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过红海，然后到旷野。上帝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然后天上降下玛瑙，也有磐石流出活水来满足他们。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你亲身经历出埃及的一切神迹，请问你会忘得了吗？四个灾，走旷野，云柱火柱，玛瑙，磐石流血 流水，你会忘记吗？但是以色列人竟然忘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诗篇103篇，这篇106篇13、14节说什么？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疑心，在荒地试探神。然后19，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向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吃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那你说以色列好健忘，那我们又好了多少呢？这些以色列人刚刚才经历十个神迹，经历神奇妙的恩典作为，这么健忘，你说他们，那你我呢？好的多少？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证。其实在生命记里面，神也常常借着他仆人摩西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我们。所以生命记4:9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么4:23，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那6:12，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免得你忘记。那8:11，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这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所以这几处经文都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免得忘记。神的子民，你和我怎么这样不小心一下子就忘记了呢？如果你说我已经70、80，有失忆症，有失智症，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没有失智症，没有失忆症，不过我们却容易患了属灵的失忆症，健忘症。人有惰性， 和忘性。所以彼得不断的提醒他们，常常的提醒，及时的提醒，尽心竭力的提醒。教会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弟兄姐妹初信主的时候很喜欢参加崇拜，很热心侍奉，殷勤参加团契聚会、圣经课程，积极追求生命成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渐渐发现他们没有那么积极，没有殷勤了，慢慢退后了，甚至后来也不见到他们踪影，好像甚至放弃信仰了。为什么？因为懒惰、闲懒，失去追求的心，没有行这几样，没有属灵的品德，闲懒就没有办法接触国子。所以惰性和忘性使我们基督的信仰显得很多的困难。彼得就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有的还要加上行这些属灵的操练，使他们生命丰盛，可以成长。我们不是靠自己，神应许帮助他儿女，这不只是圣经的教导要求我们尽本分，而且也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给我们丰富，得以丰丰富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总结，今天我们知道生命成长的原因和根据，神已经赐给我们那生命和敬献的事，已将那宝贵极大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消极方面脱离世上来的情欲败坏，积极方面我们得以神的性情有分，我们有神的新生命，追求生命的成长，这是神的恩典。第二，我们说装备和态度，有了还要加上主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有了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一个是圣经说的，你继续追求，有了还要加添，加给你。我们就像奔跑天路，走这个属灵的阶梯，心灵我们像步步高升，灵性我们高升吗？要分外殷勤，更加的殷勤，但愿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做一个又饿又懒不愿意追求长进的人。第三，最后，生命成长的应许和益处。彼得这里一直说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可以结果子，在所蒙召的恩和拣选上坚定不移，他的恩典保守我们永不失脚，而且说得以丰丰富富进入上帝基督耶稣永远的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断追求生命成长，以致我们在固有的正道上坚固，继续的向前迈进，永不动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那生命是丰盛的。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有你的话语去遵行，得做你上好的福气，也能够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困难，更享受属天的平安。我们感谢神，求你继续恩待，让我们通过你的道，遵行你的道，我们生命更不一样。我们求你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享受你给我们这样一些丰盛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